今天牧师在我们当中要继续用一个正道的题目虚有其表的教会，今天要讲第二个虚有其表教会之二。经文仍然是在启示录，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第三章，从17节要读到21节。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17节读到21节，在和合本繁体字的圣经，上下两半的这种圣经，358页，新约358页。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三章17节到21节。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们就读到21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年10月底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新闻，讲到在新西兰，或者我们称翻译为纽西兰，有一个教堂，他们决定在11月份的时候不做礼拜，然后改播放橄榄球比赛，为了要吸引民众上教堂。这个教会是在新西兰北岛一个城市叫陶兰加，他们决定在11月份连续几个主日呢，要播放新西兰的国家橄榄球代表队对抗英格兰、威尔斯和爱尔兰、苏格兰这些球队的巡回比赛。然后这个教堂要邀请很著名的这些橄榄球的球员透过荧幕来证道，那谈谈信仰跟他们踢球的生涯有什么密切的关系。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个教会的牧师说他自己也是一个橄榄球迷，然后他每个星期天看到大家都看球赛不愿意上教会，所以他为了要让这些民众能够跟信仰深入民众的生活，所以决定说打破这个传统的做法，与民众一同同乐。那这个牧师说其实教会不是不做礼拜，只是把礼拜改到星期五晚上，然后星期天早上就播放这个橄榄球的比赛。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做法你会觉得怎么样？可能有些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李牧师这个主意还不错吧，哈 ，Super Bowl 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就大荧幕就看 Super Bowl， 这样吸引人来教会。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我相信你听了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蛮惊讶的，对不对？你会觉得怎么会有教会想得出这种办法来吸引人上教堂？不过弟兄姐妹，其实从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在一些做法上面跟企业好像差不了多少。企业为了吸引人来购买他的东西，教会为了吸引人到教会来，我们所用的方法可以说是用尽这样的手段。但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所要追求的目标，教会所要用的方式，不是只有单单问人，而是应该回头去问问神的教训，而是应该去问问神要我们怎么做，而不是只是问社会要我们怎么做。这几个星期我跟大家一起思想启示录的教会，耶稣对教会的警告或者是勉励，今天是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我最近在谈到启示录的教会的时候，有好几个弟兄姐妹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在讲这些教会好像是在讲我，也好像是在讲我们教会一样，特别是讲到老李家教会，在讲的时候老觉得好像是在针对我。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呢？其实我之前曾经提到过，你注意到这七个教会 耶稣对每一个教会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什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本来就是在对历世历代的教会在说话。然后这个其中其实最有意思的是老底家教会。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在教会过去的历史里面，许多的解经学家，许多的神学家，他们在解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时候，有许多人有很类似的看法，就是这七个教会代表了教会的七个时代。那教会最后一个时代是哪一个？就是老底家。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想法其实很初代的教会就已经有，但是特别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是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宗教改革之后这个想法特别常常被提出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从1517年到今天，可以说过了快500年了。很有趣的是，这500年里面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老底家的时代，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老底下。其实没有错，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向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在说话。所以如果你觉得好像是在对我讲的，好像讲到我们教会，其实他讲到了是世世代代只要人所聚集的地方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跟大家看了老底家教会的上半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觉得自己是很富足的，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发财，什么都不缺。我在那个当中特别提到一个，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落入那个境况。老底家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不断不断的走下去的时候，我上星期称呼他们是什么？有钱好办事的这个观念里面。圣经在很多事情上面常常提醒基督徒，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落入进去的。上星期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花很多时间详细讲到这个事情。教会在讨论事工，讨论到计划，我们不可避免会谈到钱，因为不论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谈到关于财务金钱的问题，没钱实在不行。但是当我们不断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谈到建堂，我们头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也是钱。谈到大的事工，我们头一个想到的还是钱，这个没有错。但问题是出在这个经文上面让我们看到的，起初是没有错，但是不是我们逐渐逐渐这种关心占满了我们整个心思？我们不要轻忽那个不知不觉的那个可怕。今天早晨我们家带师母孩子我们到教会来，然后我们在半路看到一个加油站，哇，好便宜哦，我们赶快停下来加。这个 regular 一 gallon 只要2.17块，哎呀，我觉得好便宜好便宜，家人好高兴，对不对？今天大家坐在这边2.17块蛮便宜吧，对不对？其实好贵啊，对不对？如果你想想一年前，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德的时候，那时候 regular 一 gallon 才93 cent。 当你在一个事情久了之后，特别是前一阵涨了那么高的价格，你现在觉得哎呀好便宜啊，因为你已经不知不觉被带入那个当中。圣经所提醒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去的时候，那些事情占满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觉得那还挺不错的。记得我在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我在一个教会侍奉，那个教会开拓，然后在设立第三年之后，他买一个会堂。那时候教会是一个传道，然后在那一年他也刚刚按牧成为牧师，我跟他一起同工。那我是当教会的会计财务的执事，那买了堂，当然是有很多的花费。那个传道有一次他就跟我们提，如果弟兄姐妹你从台湾来，你知道台湾前一阵子还有那个对统一发票的那个兑奖，类似像这个 lottery 这样兑奖的。那个牧师跟我讲说，他担心教会的财务到某一个程度，他天天在对他的统一发票，他希望上帝能够让他中了奖，然后赶快还教会的贷款。他满脑的心思全部在想钱。人为什么会落入那样的地步？其实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老底家教会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也是一样。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老理家教会成为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事工在计划里面，如果我们到后来一个地步，有钱好办事，超过了传福音，超过了爱主爱人，都被放到一边去，那我们离老理家教会已经不太远。所以对于这样的教会，主耶稣怎么劝勉他们，如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今天要继续从17节一直到第21节，耶稣在这边告诉他们有四个信息，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可以回转。头一个信息是什么？耶稣在17节的地方告诉他们，他们首先要明白是知道自己正确的需要，知道自己正确的需要。好不好？让我们再次来看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上个星期我提到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那我讲到他们的种种富裕，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记载有很多。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富翁叫 Hiero， 这个人他把一部分的遗产捐赠给当地的政府，只是他的一部分，以今天来讲是几千万美金，他送给当地的政府。然后这个城市里面有另外一个家族，这个家族财富多到一个地步，他们捐给政府的钱，捐给罗马帝国政府的钱多到他们家族里面好几个人被封王，称呼为王，就是跟希律王一样，因为他们捐给国家的钱太多太多了。这个城市里面富可敌国，这样的人很多，因为他们都是银行家，他们都是企业家，所以这个城市的物质的富足代表了一切，以至于他们教会当中也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教会受到影响的时候，他们认为物质上的富足代表了属灵上的富足。老底家教会认为物质上的富足代表了属灵上的富足。所以上次我提到说，老底家主后60年地震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罗马帝国政府帮忙，老底家教会也认为他们不需要神帮忙，他们自己够了。弟兄姐妹，你听到我这边讲说物质上的富足代表了属灵上的富足，你可能会觉得说哪有这种逻辑，这个哪个基督徒也知道物质上的富足不能代表属灵上的富足。其实让我解释给你听，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在犹太人的神学里面一直有一个观念，一个人家道丰富就表示神祝福他，对不对？他们认为对，因为像谁就是这样，亚伯拉罕，神祝福他，所以亚伯拉罕很丰富。好，既然是神祝福的时候人就会很丰富，那表示神跟这个人的关系很好，对不对？进一步推的时候，不然神怎么会祝福他，因为神跟他的关系很好。那既然神跟他的关系很好，他的属灵上富不富足也应该是富足的。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又好像哪里怪怪的。今天这种想法也在教会里面流行，不是吗？成功神学、富足神学在美国许多教会在这世界上也在流行。其实这个说法关键的错误是在哪里？错误的关键是在于神祝福物质是没有错，但是那只是神其中的一种祝福，而且那不是神最终的目的。但是这种错误的看法，认为物质上富足就表示属灵上富足，却是老底家教会根深蒂固的看法。所以当他们教会很富足的时候，物质上很富足的时候，他们只看表面，所以他们引以为傲。所以在这个关键的上面，十七节说却不知道，我们大家注意到十七节中间却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如果你有 NIV 的圣经中英的对照的话，你会看到英文都翻译为 realize， 没有真正去明白，没有了解，没有体会到的意思。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白自己的需要，他不会去祈求，他也不会想要改变，不会想要回头。所以耶稣在这边头一个告诉他们，你要去知道你是一个困苦贫穷瞎眼赤身，你如果不明白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往下走。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听他们讲到说困苦可怜，意思就是很不好很不好。然后李家教会的存款很多，多到用不完，他们还可以去做转投资，可是耶稣对他们讲，你们的属灵生命是很贫穷的。老李嘉诚有一个很大的医学院，出产很有名的眼药氟利嘉粉，但是耶稣说，你们自以为点这些眼药你们眼睛明亮分辨力很强，其实你们是一堆瞎子。 老李家教会他们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家都是穿名牌的服装，大家比来比去，都是比谁是高档货。但是耶稣说，你们根本是一群自身羞耻的。其实为什么老李家教会各个世代的基督徒念的时候都会觉得在自己身上，因为这几乎是谁都很难逃避的毛病。我们感谢神，在美德教会我们不会穿服装比来比去，我们大家都是很朴素的。但我也看过这样的教会，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要带我在台湾侍奉，我要带一群姐妹去参加一个妇女灵修会，都是姐妹的灵修会，一年难得一次。我开个教会的福音车要参加四天的聚会，每个人的行李都可以过太平洋那种行李，好大一个。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一个月前就开始为这个事烦恼。我说为什么烦恼，那四天的聚会我到底要穿什么衣服，每个人为了每天都带两套，等于四天带了八套的衣服。弟兄姐妹，人是，所以老李家落在这个毛病里面，他们穿的名牌，但是神却对他们说，主耶稣说你们是赤身的，你们是羞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二节说到，信仰不好的基督徒就像没有穿衣服一样。保罗很直接的这样讲，就好像没有穿上衣服。所以老李家教会的骄傲自满使他们眼睛瞎了，使他们看不见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觉得我都有了，但其实他们欠缺。这好像什么，我记得我大学要毕业之前最后一次，我们班上有一个餐会聚集，我们特别挑选一个餐厅。然后我平常不太参加班上的活动，因为我周六星期天都在教会侍奉，所以那是大学班上的最后一次聚会，那我就自告奋勇要照相。那我照相的技术坦白讲不是很高明，然后那个又是在晚上。记得那一次呢，我特地跟我爸爸借了他宝贝的相机，那时候可是没有现在什么 digital 或傻瓜相机，没有，完全是手动的。那我爸爸千嘱咐万嘱咐把那个宝贝的相机借给我用，然后我就跟同学讲好我要负责照相，然后大家说好，照了以后你要洗照了几张你要加洗几张给同学。结果那次弄得一塌糊涂。你可能会说，李牧师你是不是忘了装底片？不会，我没有，到还没有忘了装底片这么糊涂。但其实我不会照在晚上用闪光灯照的技术，我不太会。所以那个晚上大家笑一笑就东照西照一直照，洗出来的照片不是黑的就是只有照到一半，每一张都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丢脸。但是在照之前，在照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有了，我都预备了，我底片也装了，我相机也是弄好了，我电池也装了，什么都好了。其实我没有足够的认识。老李家教会就像这样子，他认为都有了，可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我们有没有？老李家教会被他们自己的财富、被他们的知识、被他们的能力阻挡，以至于他们眼瞎。今天我们在北美侍奉的基督徒，这些事情也可能成为我们的阻挡。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只要是人，我们都很容易落入这些陷阱。这些人可能成为我们的骄傲，来阻挡我们认识到我们正确的需要是什么。所以耶稣把这个摆在第一步，你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正确的需要，下面的教导通通没有用，因为你不觉得那个是对我。所以耶稣在这边对他们说，却不知道，知道是头一步，知道有正确去认识到自己的需要之后，那我们看到第二个，耶稣在这边告诉他们要认识正确的对象，认识正确的对象。那我们看到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李家教会事工的问题是一直他们盯在人的身上，所以他们每次碰到事工上的问题，他们就用人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耶稣这边会说，你们要向我买，因为他们向人买金子，也就是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教会肢体有纷争有羞耻的事发生的时候， 不是用神的办法来解决，不是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是用人的办法去付个遮羞费，去大家妥协。那就像什么？老李家出的黑羊毛的黑外套，用人的办法。教会在面对事工要明白真道意象的时候，用的也是人的办法，不去祈求圣灵的光照跟帮助，用的是一些外面用的方法，人的知识，人的手段。就像他们出的佛里加粉眼药，教会遇见各样麻烦的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老李家头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焦点是在自己身上，他们看的是我自己多么的富有，他们看的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干有多强，他们看的是自己，然后他们看的是谁？看的是人。老李家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多银行家，因为老李家是以银行金融的中心，他们里面也有医学院的教授，他们里面必定也有企业家，所以这些人在专业领域里面都是可以呼风唤雨的，都是一方的人才。你也可以想见，这些人要解决什么事情，向来不用亲自出马的，都交代下面的人去办就好。这个做法他们把它带到教会去，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要向我买，因为你们一直用的是人的办法。即使这个做法这样用人的办法，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落入，因为那是我们头一个的反应。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一次听到一个教会发生的事情，有个教会的执事，他经营相当不错，他的事业蛮成功的，记得他姓杨，然后就后来发生他有外遇的事情，教会的执事竟然在当执事的时候有了外遇。弟兄姐妹，这本来是很羞耻的事情，但这个教会怎么处理呢？当教会其他的执事、其他主要的领袖听见这位杨弟兄他杨执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凑钱去给那个女的付遮羞费。很可悲的事情，老李家教会就是这样子，当他遇见什么事情，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赶快把这个解决，而不是想到神面前去悔改。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我劝你向谁买？向我买。耶稣为什么说向我？耶稣在问教会，如果你承认我是教会的元首，你承认我是教会的头，你们是不是该回头问问主耶稣，而不是遇见什么事情老是用讨人的喜欢，用人的标准，用人的价值判断。所以他这边提到说，用向我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意思是纯化再提炼，也就是磨练，也就是苦难。然后耶稣说向我买白衣，因为老李家出黑羊毛的外套，人的。耶稣说你们应该买的是公义，白的是代表公义圣洁。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该向我买眼药，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分辨，你们以为你们可以洞察，其实根本是属灵的瞎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正确的对象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也是很重要。转眼仰望耶稣，凡事求问主，对美德依然是重要的提醒。当我们来到30年的时候，一个教会历史越久，人的关系彼此间越来越深厚，这当然是好事，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但是老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人彼此间的意见代替了主的意见？是不是我们在面对什么事工的时候，我们为了不怕得罪，我们怕要得罪这个弟兄，得罪那个姐妹，我们把人的意见看得比主的原则更重要？将教会的历史越来越长久的时候，常常有陷入这样的危险。那我们不要把人拿来代替主，这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第二件事情。你们要认识到正确的需要，你们要认识到正确的对象是主耶稣。能够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来看到第三个信息。这段经文里面第三个告诉我们的是采取正确的行动。采取正确的行动是在第19节，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什么叫做正确的行动？也就是19节最后说的热心悔改。刚刚我们看到第一步，你要知道自己正确的需要，
这是认知，是在理智上的思想。第二步，认识到正确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这个还是认知，还是在头脑里面思想。单单知识，单单思想没有用的，你必须要带出行动。什么行动？耶稣要老底家教会要去做，就是要悔改。刚刚我们在第十八节，耶稣跟老底家教会讲说，你向我买这个，向我买那个。那弟兄姐妹，我问你，怎么跟耶稣买？你能不能花$5,000跟耶稣买一个人悔改的心？你能不能够花$10,000跟耶稣买圣灵的光照跟引导？如果耶稣告诉我们$50,000可以买来一个教会的复兴，我们付这个钱吗？我想我们愿意付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不可能。悔改的心没办法用钱去换来的，悔改、光照、信心、复兴都不是用钱可以换来的。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买是什么？告诉老底家教会要买，是要他们付出那个行动。所以第十九节我们刚看到的地方说，我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责备的意思是指出那个问题，管教的意思是纠正，是处罚。为什么耶稣要对他们说这么重的话？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在编预算办什么活动，去买一些虚假的复兴。你真正的复兴是什么？十九节最后说，要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耶稣在这边特别讲到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我们在上个星期前面看到，也不冷也不热，没有功用的教会，耶稣说不要再像那样子，要热心，要有冲劲。然后十八节特别讲到说要买，为什么耶稣说要用买？我们明明知道钱买不到，钱买不到悔改，钱买不到复兴，为什么耶稣说要用买呢？用买的意思是要付出代价，悔改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有相应的行动。悔改不是嘴巴里面说说的，要有真实的悔改，不是只有光心里面觉得后悔，不是只有心中里面励志或者掉几滴眼泪，然后行为上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看到的危机是什么？把主耶稣的救恩看得太随便，看得太廉价，白白的恩典变成恩典白白。什么叫恩典白白？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带来生活上的改变。有时候基督徒第一次认罪很痛苦，但是到后来渐渐习惯了，合理化了，也不需要去认罪了。每次看到悔改，我常常想起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以前曾经提过，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长大，他的爸爸是我们同一个教会的执事，我们同一年级，甚至我在小学我们同班。后来他没有继续往上念，当我大学的时候，他跟一个女人同居了，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受洗的。但是我常常想起他，他知道得罪神，我每次去看他劝他的时候，他总是跟我在那边祷告然后流眼泪。但是我常常记得一句话，他每次讲到最后，他就跟我讲，我怎么去面对那个女人，我怎么去面对他？我说不出口，因为他说不出口，所以他就一直这样过下去。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要买？如果你没有那个勇气，如果你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没有悔改，你只是流几滴眼泪，心里面不太舒服而已。我相信我们都看过很多戒毒的见证跟故事，就像那些戒毒的人，他要把毒瘾戒掉的时候，舒不舒服？不舒服的，很痛苦的，甚至是非常非常难过的。耶稣要基督徒悔改也是一样，悔改不是单在头脑里面思想，悔改不是心里面觉得不太舒服，悔改是采取行动，而且耶稣已经告诉我们，采取行动绝对不会舒服的，采取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痛苦的，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提到了第三个，你们要采取正确的行动。采取正确的行动之后，耶稣还补充了一件事情，在第二十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我称它是做出正确的抉择。做出正确的抉择，前面我们看到是耶稣说你们的需要是这个，耶稣也告诉他们你需要来找我，然后说你们需要悔改， 把整个都摊在他们眼前。那接下来是什么？你们要不要做？不能我光告诉你，然后你说听了以后感谢主，我回家再去想一想。耶稣说你要不要做？这个你要不要做，这个正确的抉择就是在第二十节的地方。二十节说什么？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每次读到老底家教会，你如果是读到前半段，你会觉得老底家教会坏到这种地步，这个教会一点希望都没有，连一个像样的基督徒都没有，耶稣大概放弃他们了。但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放弃他们。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耶稣给他们的应许是最亲密的，也是最个人的呼吁。这边二十节我们读到这一段，看到耶稣说，我进到他那里去，是个人的，给个人的。甚至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一节，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是与基督一同作王，超过前面那六个教会给他们的应许，是更大的祝福，更丰富的地方。基督徒最可怕的是神不管教你，基督徒生命最可怕的是神不理你。罗马书称他的叫什么？任凭。基督徒生命最可怕的是你犯罪犯得十分平安，你爱世界爱得一帆风顺，一点事都没有，你还觉得神蛮祝福我的。若是这样，神已经任凭你了。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字说，我就责备管教他，那个管教，管教的意思原来是也有搅动，把他搅动。当基督徒在最终的时候，好像心里面沉淀的好像那个死水，犯罪也不会有感觉，但是耶稣再次去搅动他，让他对犯罪有痛苦有感觉。这是耶稣在这边对老底家教会的提醒，我要再次搅动你。搅动你之后呢，你提醒了，然后耶稣就向你叩门。耶稣说，我把这些摆在你前面，你到底要怎么决定？什么是耶稣叩门？就是耶稣呼叫他们要悔改。十九节的最后，你要热心，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耶稣向他们发出这个悔改的呼吁，然后再来就是看老底家教会的决定。每次我们读到三章二十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布道会做陪谈常常用到这些经文，这也是很多布道的信息里面常常用的一节经文，好像是指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没有错。但是这节经文其实原来的意义是对谁？不是对没有信耶稣的人，是对基督徒，对冷淡退后的基督徒。对于这些冷淡退后的基督徒，耶稣说我在叩门。这个叩门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福音书里面耶稣说叩门就开门的那个话。其实这个经文是来自哪里？来自雅各书，雅各的第五章第二节。让我来念给大家听，在传道书箴言那个后面雅各的地方，雅各的第五章第二节说，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他在敲门是一个爱人，是彼此相爱的人，一个爱的人在那边敲门，要进入他所爱的人的家中。这个是谁？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敲门，他要进来。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开门让他进来。他温柔的在外面等候。我不晓得我们在座你有没有看过耶稣敲门那幅图画，那是非常有名的一幅图画，记不记得？当那个画家画完这幅图画的时候，他请他的朋友进来看那幅耶稣叩门的名画完成了。然后他的朋友一看那幅图画，下次你如果注意到的话，你留心看，那个门没有什么，没有门把，那个门没有门把。他朋友就问他，诶，你怎么没有画门把？你怎么没有画门把？我们通常门都是两边有把的，对不对？他没有，耶稣在门外叩门，那个门没有门把。那个作家说，因为耶稣不会强硬的进来，耶稣敲门而已，你愿意的话你打开门让他进来，他不会逼你，但是他等候你。 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耶稣也是等候他们做出正确的抉择。耶稣给老底嘉教会提醒了，警告了，接下来耶稣说，看你自己了，如果你愿意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坐席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我在查考这段经文，西方的解释这些解经学家，这些神学家，他们对吃饭他们老觉得不怎么样，他们觉得这个为什么老耶稣要用坐席呢？犹太人比较类似东方人，比较类似我们的文化，坐席代表什么？代表接纳。坐席代表什么？代表分享，代表祝福。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吃饭，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税吏罪人一起怎么样吃饭。我们中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件大事是什么？吃饭。所以我们三十周年要吃饭，一件大事上桌了都好谈，对不对？吃饭对那个文化里面代表了有深厚的意义，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一同坐席，就是一同吃饭，一同吃饭就是耶稣接纳我们。弟兄姐妹，老底嘉的信息很沉重，但是耶稣也在叩我们的门，也在叩教会的门，他给我们机会，我们有没有听见他在叩门？可能教会里面就像老底嘉的教会充满了自满骄傲，他们的庆祝活动声音吵得不得了，他们听不见。或许这个教会觉得很不好，自怨自艾，他们的哭声以至于他们听不见耶稣的叩门。或者我们的确听见耶稣的叩门的声音，但是我们因为面子，因为传统，因为自己的意见，我们不愿意打开心门，我们不愿意悔改。会不会呢？会不会落入这样子？我们看到耶稣对教会的劝勉，我真是很盼望我们在教会庆祝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真是对自己对教会有很深刻的反省。选择这些经文，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有作用的，我们不是不冷也不热的，我们乃是能够为主发光的，我们乃是一个能够听见耶稣叩门的声音，然后我们听见主对我们说话的人。美的教会三十周年，我们接下来好几周有各样的聚会，我相信我们现在没有人会讲我们在美的教会我们是一个很富足的教会，我们发了财什么都不缺。现在或许我们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相信神会祝福这个教会，有一天或许我们建堂了，完成了，我们不要说我以前样样都缺，我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不论美德教会三十年、五十年、八十年，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一个大教会，我们不要自以为我们是大牧师、大执事、大同工。那我们从老底嘉教会得到教训，谦卑依靠神。这个教会不是大教会，这个教会要当神的教会，这个教会要当神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提醒。主，帮助我们不单听一听，帮助我们能够去思想，更帮助我们采取行动。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话发出没有突然的返回，你告诉我们你的话是大有能力。我愿主你的话语只是让我们在美德敬拜的这一群，主，我们没有忘记起初的使命，主，我们没有走到后来糊里糊涂，我们因着你的灵来带领，不论这世代下一个世代，主，这个教会都是你的教会。 是主的教会，是你做教会的头。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